刚才说明习相的最后三句呀、啊，多无斗争，多无恼害，多无嗔恨，这三句，看起来是非常的，浅显的意思了。那么在凡夫、凡心啊。因为彼此看法不同，会发生很多斗争的事情，啊，而凡夫也会做扰乱众生、伤害别人的事情，凡夫的嗔恨心也很严重，非理嗔顺理嗔争论嗔。那么现在这个菩萨已经修了一大欧僧期间，正入初地。这是说明初地他刚刚入地的那一种的现象啊，那一种的心境。为什么还说这么浅的话呢？这里面有它的内涵。第一句的多无斗争呢、啊、这个斗争不是指外边一般人彼此意见不同的互相缠斗争论，这是指的菩萨从初发心修学佛法。例如我们初学的凡夫，那么平常时啊，因为刚刚学佛法，内心啊，这个不善心所跟善心所啊，经常在哪里斗争，经常在哪里吵架。哎，我举例说，这个不善心所动贪心，他要贪求世间的名闻利养等等，可是为了要修学佛法对治这个贪心，那么这个无贪心所的善心所就升起现行，由圣解心所导引他啊，这个贪是要不得的，学佛不能贪，那么无贪心所就要跟这个贪心相斗争，这是经常有的了。嗔恨、愚痴乃至慢于邪见，在我们内心中的这个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那你刚在修学佛法，经常自己在哪里互相摩擦斗争啊，这是初学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菩萨已经证入初地了，这一套没有了，少之又少了，多无啊，不是说完全无。为什么说多无呢？到了这个时候，最起码他的分别我凡二执啊，老早就去掉了，没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顶多存在一点点的具身的根本无明啊，以原教说的那个42品无明。那么要破这个无明啊，这个修行的功夫还是要跟这个根本无明缠斗的啊，但是这个分量很少了，所以叫做多无。多无可以说他对这个见思惑已断了，三界内的烦恼已经去掉了，那么他这个善心所跟不善心所的这个斗争就已经没有了，无了。那么多无就还好像还有一点有，还有一点有是什么呢？登地以后的破无明，登地以后的破无明，破无明还是要有一点点啊，要对治无明的那个功夫啊，要破无明正法身，要使法身显现无明啊断尽，那么这都还得跟无明斗争呐、啊，但是这个是很微细的啦，很轻微很细， 不是我们普通一般凡亲所能了解，甚至就是二圣声闻缘觉也不能体会，所以这个很微小，很微小的跟无明斗争的情况啊，那么只有剩下这么一点点，因此叫做多无斗争。那么这个斗争不是自他内外的斗争，而是内心里面的善不善种子的斗争。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出相的这个啊恶法种子已经完全消除了，消除了，现在只剩下根本无明的维系的一点点，那么这个对峙起来呀，就比较不会有困难了。在初地菩萨往前进的功夫啊，没有多大困难了。所以在他内心对峙烦恼的时候，多无斗争啊，是指这个道理，不是指平常时的这个一般人的斗争啊。第二，多无恼害，恼是烦恼啊，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菩萨还没有修行正出地之前，这个八万四千尘劳烦恼照样是有的，他也是经常会发动的，也会做伤害众生的事情的，所以有恼有害。恼也是随烦恼之一啊，愤恨恼浮狂啊，这是小随烦恼啊。小随烦恼十种的当中，愤恨恼浮狂第三就是恼啊，惨交害己间害也是随烦恼的小随烦恼啊。这些烦恼都在见思惑里面，老早就已经断除了，现在已经到了初地啊，多无恼害，没有这个见思惑的烦恼升起，也不会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他这个害心所老早就已经消除了，种子也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不说全无而说多无呢？还是指的维系的无明啊，那个维系的根本无明在菩萨心中，对于他自己自心呢、啊，是有维系的烦恼，一点点很细的恼啊，伤害到他自己要去尽无上菩提的这个功夫啊、但是这个量很细啊，很微弱，他的对峙能力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从初地再往上啊，他这个恼害之心微乎其微，只有根本无明的一点点在动啊，他这个对峙力量很强，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恼害方面来讲，对他的根本无明，他的对峙方法啊，没有多大困难啊，所以叫做多无恼害，不是完全无啊，见思惑的恼害是全没有了，只是无明习气的一点点呢、容易对峙呢，所以叫做多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多无嗔恨。嗔恨大家都知道了，发脾气啊，贪嗔痴根本烦恼啊，好的境界喜欢的生贪，不喜欢的生嗔恨啊。菩萨对这个三界内的见思烦恼的嗔老早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说多无嗔恨呢？你要知道行菩萨道啊，菩萨也有贪心，贪什么？贪求佛法，贪求佛法啊、菩萨如果不贪求佛法的话，他怎么能够进步啊？所以菩萨修行啊，他行菩萨道是贪求佛法，贪度众生。那么因此啊，他对这个内心的烦恼他会讨厌，这个嗔恨呢、不是嗔恨别人， 是承认自己内心的烦恼啊。不过他现在到了初地了，这个根本烦恼的这个贪嗔痴啊是没有了啊。这个嗔呢、啊、有两点，第一，对菩萨本身来说，最维系的无明还没有断，他希望他快点断，而没有一下子就断除，要一步一步啊，楞严经所说的四慧啊，四要渐除，一步一步啊，慢慢来。那么他觉得这个维系的根本烦恼习气断起来也并不简单啊，好像这种的使他心地上的这个功夫啊，有的时候有会发生小小的阻碍而难以前进，这个就好像这个嗔恨情况一样啊。但是这个很少，多无显示很少啦啊。嗔恨界内嗔恨是老早没有，界外的这个维系的啊，对治无明的那一种的观念，少有不如意的时候就好像嗔恨，但是这个很细很细，分量很少很少。这是越菩萨本身讲，菩萨还有一种好像嗔恨心的表现是什么？嗔恨众生不好度啊，众生难度，这些众生啊真是恶还那了，拍抖了，哎，你好教他他不听话，他偏偏不听话，因此菩萨就嗔恨这些众生难度。可是这个嗔恨他只在内心里面有一点点这种的啊，好像有微弱的观念，哎，就觉得这个众生为什么这么难度啊，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哎，睡这么牛皮啊，飙到三更半，茶艺三更半，穷装穷装，显示你一个没有进步啊，这个众生很难度啊，度他没有进步，哎，这个好像水里泡牛皮一样啊，很难进步。因此菩萨他好像会动嗔恨心啊，啊，会觉得这个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哎，你这个好像欧德伟一样啊，扶你不起来啊，那么乃扶不上病哦，真是麻烦，哎，因为这个众生难度，他好像要动嗔恨心，不过这个嗔恨不是像我们平常是发脾气的那一种嗔恨了，而他的这个嗔恨就是觉得自己呀、啊。功夫不行，方法不好，我为什么对于这个众生我度起来会这么困难呢？自己责备自己，他不会怪别人，他也不会怪众生难度，那只是觉得自己不行啊，自己度众生的方法不好，功夫不行。华严经到了后边，历史间评还有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众生善根还没成熟，不能接受菩萨的度化，那么菩萨还要待时而化，待是等待，等待时候才来教化他，不能急啊，度众生不能急，因为要他自己发心啊，菩萨不可能啊把众生硬是把他拉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去，把他推到莲花里面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自己不上进你硬拉有用吗？没有用的，必定要慢慢的启发他的道心，找机会启发他的道心，那么机会还没到，因缘没成熟啊，你只好在旁边等待，在旁边等待，多多想办法加持他，让他得到一个机会啊，说法他能够接受了，然后才能度。所以这个多无嗔恨啊，第二点啊，好像恨这个众生不说话不成器啊，那么这种情况所以叫做多无嗔恨， 这个嗔恨不是我们平常时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红脖子粗那一种的嗔恨了，不是发脾气了，他只是他的内心啊，一方面觉得自己要对治这个根本烦恼的无明，这个对治无明的习气，下功夫的时候如果遭到少少一点困难，会有这种的感觉，不是我们凡心的嗔恨。度众生的时候如果巧辩不够，度不动，会有这种的心境出现，所以叫做多无嗔恨。这三句要这样子解，不要用我们普通凡情的这个知见去解释啊，那变成初地菩萨跟我们差不多呀，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他一打无数劫的修行，那不就白费了吗？他经过一打无数劫的功夫，现在怎么还会有斗争、恼害、嗔恨？哪里还有这些事情？不会有的。所以这个都要越理深一层去体会。不过这里我要跟你们说明啊，这不是书套里面有的啦，是我慧心脑子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啦，对不对？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去问，请问阿弥陀佛啊。书套里面的解释啊，老实说我们现在很难用得上。例如前面讲的那个第四段文显入住之现象的那是第四段文，在书抄里面他完全按照这个故事两个字来解释，这一句又是无什么过，这一句又是无什么过，这个我们听起来实在是很难懂啊。他为什么这样解释啊？他是完全用实地经论的解释的，因为实地经论里面这样解呀，他配合实地经论，在当时一般人，而且这个地论宗也很兴盛的啊，这个最后的一段时间，那么大家对于地论有功夫的，不用地论的讲法呀，恐怕一般听众不能接受啊，他只好这样讲。但是书里面写的文字是很简单的，他当时讲怎么讲我们没有听到不得而知啊。那么现在我们对于实地经论呢，我想在座诸位看过实地经论的恐怕少之又少。哪一位看过实地经论的请举手，哪一位看过实地经论的请举手，看过就好了，阿里马森浪上摩。所以假如我用实地经论的这些解释方式提出来讲，那你必定会丈二和尚啊摸不到头脑了啊。所以我只能随文做消文解释，我们在文字上能够通得过去就可以了啊。您可前一点讲啊，让我们初学凡夫能够学习啊。假如你想要深入自己去学习实地经论，再参考清凉国师的书啊，这样子才有办法深入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只是顺着文字啊，顺着文字来做消文的简单解释啊。各位要知道我讲实地功夫是发得很大的，会的心力是很多的，因为讲经讲了四十几年呢，从二十四岁开始讲到今年69岁，国历应当是我已经70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了。我讲了这么多年了，从来不曾讲过华严经，只是讲过净行品而已了。净行品以这个普贤行愿品讲过，那么其他的以前好像是曾讲过这个贤首品了，其他的都没讲过。尤其这个实地我更是没有讲过，不但没有讲过，自己多读几遍呢，也只是模糊不清的了解。现在啊， 那么大家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礼物啊，那我就得好好的下番功夫来啃它了啊。那么无论如何要把它能撅多少撅多少撅烂，慢慢研下去啊，再说出来给诸位参考。所以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呢，来想办法怎么样子才能够深入浅出啊，怎么样子虽然不用实地经论的讲法而能够顺住华严的意旨啊，不会离题啊，不会文不对题，不会话不对题，要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尽量想办法要让大家能够听懂啊，最起码在文字上消文能够通得过去啊，大致就差不多了。那么凭我脑子里面讲出来的啊，你不妨自己去再查对修正，然后证明看这种的说法是不是通得过去，就是啊。前面所讲的就是说明解释这个名啊，是名分呢、啊，解释他的这个欢喜的现象。第一段是喜相，解释他欢喜的现象，已经说完了。后边的文字是第二名喜因，说明他欢喜的原因。嗯，他为什么登到初地就这么欢喜呀？他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喜因很多，文字也很多，因此这个喜因啊，欢喜的原因有两段。第一，念当的故喜；第二，念现的故喜。他的欢喜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心里想到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想到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所以生欢喜心，那个叫做念当来能够得到，所以生欢喜心。然后说明现在当下在初地的阶位上得到的生欢喜心。所以名喜因有两端，第一名当的故喜，将来当将来当来能够得到就成佛了，能够得到的生欢喜心。第二是说明现在正入初地得到的生欢喜心，有这两点。先说当来能够得到的生欢喜心，经文说佛子菩萨住持欢喜地呀、啊，念诸佛故生欢喜，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念诸菩萨故生欢喜，念诸菩萨行故生欢喜，念清净诸波罗蜜故生欢喜，念诸菩萨地殊胜故生欢喜，念菩萨不可坏故生欢喜，念如来教化众生故生欢喜，念能令众生得利益故生欢喜，念入一切如来智方便故生欢喜。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就是念当的故喜，心里想到念，心里想到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现在已经入于初地，将来我一定能够得到的，生起欢喜心来。那么因此啊，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各位法王子啊，菩萨住持欢喜地啊，行菩萨道的人已经经过资量加行啊，到了现在的这个欢喜地的初地啊， 安住在初地的境界里面，那么他想到他将来能够得到的生欢喜心，所以说念诸佛故生欢喜，这是总义，总义后边是别义，念诸佛，诸者多也，心里想到过去现在诸佛所得的，我将来一样能够得到啊，诸佛所得的我一定能得到，所以他生欢喜心。简单说嘛，佛修行能成佛，我也能成，我已经到了初地，我一定能成，既然自己一定能成，所以生欢喜心，这是总一。后边呢，念诸佛法故生欢喜，他念诸佛生欢喜心啊，是总想到诸佛所亲证之法，他照样能够得到佛所证的法，在时间数穷三际，在空间横遍十方，尽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的一切佛法，佛都已经亲证。那初地菩萨现在继续努力，将来通通都能证到，所以想到诸佛所证之法，诸佛已证，我证入初地慢慢修学，将来一定能证，也能证到诸佛之法，现在我就依诸佛所说的法来修行，将来都能得到这些法，所以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因此之故他生欢喜心呢、念诸菩萨故生欢喜，诸菩萨包含前面还没有证入初地的菩萨，后边已经证入二地以上乃至等觉的菩萨，他心里都念，念他做什么？还没有证入初地的，他心里想，菩萨以大悲为首啊，前面经文说过吗？菩萨要以大悲为首啊，前面正在修学还没有证入初地的，他想要帮助他，助人为快乐之本呐、啊。助还没有成就的菩萨让他成就，更是快乐之本。他念这些还没有证入初地的菩萨，他要帮助他，希望他跟菩萨自己本身一样都能证入初地。因此啊，他这个功夫他可以做，他能做到，所以念诸菩萨，他要帮助他，使他跟他一样证初地的缘故，所以生欢喜心。那么比他高的菩萨二地以上乃至等觉，念这些菩萨为什么生欢喜心呢？自己想到我现在是初地，再进一步是二地，好像读书啊，我刚刚入学是一年级哦，我慢慢下功夫读，我考试都要如法，都要考好，那么将来明年我就是二年级了，你能说的是哦，明年我就是二年级了，后年我就是三年级了。他心里想到那些菩萨二地三地乃至等觉他已经成就，我要后边追，我一样的也要努力往前迈进，都要成就，所以念已经成就的菩萨，他想将来一定能成就，也生欢喜，所以念诸菩萨故生欢喜啊。那么这是第二句，念菩萨生欢喜心，念诸菩萨行故生欢喜，行是修行啊，他在前面正在努力的菩萨，我要帮助他，使他修行成就，证入初地啊，我有这个力量可以帮助他生欢喜心。念前面已经成就的二地以上的菩萨，哎，他们都有这个功夫修行，他们都能证入二地三地乃至十地， 乃至等觉，那么他们修行能成就，我修一样能成就。所以念诸菩萨的修行功夫之故啊，生欢喜心。念亲近诸波罗蜜故生欢喜，亲近诸波罗蜜就是六度啊，十度啊，六度十度都能亲近，都能圆满成就。诸菩萨能，我也能，我一步一步都能往前进，都能成就，所以生欢喜心。念诸菩萨地殊胜故生欢喜，他想到现在正入菩萨的地位，初地的地位这么殊胜，他生欢喜。念菩萨不可坏故生欢喜，正初地呀，任何境界不能破坏他，所以他得到不坏性，不坏的坚固的力量，所以生欢喜心。念如来教化众生故生欢喜，他想到诸佛在教化众生，他念念生欢喜心，念能令众生得利益故生欢喜，他想到我能使令一切众生都得到菩萨道上的无上利益，所以他生欢喜心。念一切如来智方便故生欢喜，一切如来就是一切佛，他的智慧方便度化众生，我一一都能学习，都希望能成就，所以生欢喜心。这就是念当得故喜，念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所以生欢喜心。佛说是念以下呀，是念现在已经得到，正入初地已经得到，这个叫做念现得故喜，想到现在已经得到的生欢喜心。那么念